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忽悠旅社。2020年的下半年，我们直播了第二季的明天要去哪，并且以金门和朝鲜为主轴，分享我们对这两个地方的了解和亲身的旅游经验。那不过在明天要去哪转型为以台北听众为中心的旅游节目之后呢，我们暂时下架了第二季的内容，希望将节目聚焦于台北人的周末生活。不过最近我们频繁收到听众们的询问，大家就这样问说，哪里还可以听到之前的节目？我们非常谢谢大家对我们之前节目的爱戴与支持。同时呢，我们也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可以将这些音档安置在那边。因此呢，我们决定推出一个新的节目。这个节目呢，叫做《大头佛是位旅游博》。我们将忽悠旅社的灵魂人物大头佛作为一个旅游博的形象，希望可以延续之前的节目精神，让听众也能在新的节目里面听到之前的金门和朝鲜的内容。那未来呢，我们一样会持续在这两个节目《明天要去哪》以及《大头佛是位旅游博》里面持续精进更好的内容给大家。那就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咯。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就是我前面这么讲了一大堆，像你刚才说，就是可能观众一开始就想要跳掉，就是这些什么金门跟厦门联系啊，对啊，我也不是金门人。这一次带你去，我是第一次，就是仿佛看到就是书本上写的东西，就是活生生的，就是在活生生血淋淋的在我眼前重现，就是金门跟厦门连接，就体现在黄厝那个北北跟 Chris 的那个交流身上。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本集明天要去哪，我是哲瑞。这一集呢，一样是我们的金门系列的内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来聊一下金门跟厦门之间的关系，然后作为我们这一集最主要的主题。之前在第一集的时候，我们有说到，就是其实我们的 Chris 他除了是一个澳门人以外，他小时候也在厦门长大，所以这一集呢 ，Chris 也会来参与我们。来 ，Chris，
哎，大家好。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找一样馒头也会一起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话题，因为馒头也有去过厦门的经验，而且他还是从金门去厦门，就是坐船去的，所以呢，可以最直接感受到就是两边之间的距离跟两边之间的关系。
大家好，我是馒头。
没有去过金门的听众，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是其实金门跟厦门这距离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近。我们之前也有说过，你站在金门北岸的这个海滩，其实是可以很清晰就看到对岸的情况，特别是如果你是站在就是金门的这个西北角的位置，面对的是厦门，因为金门是在厦门的这个东边嘛，你看到其实都是高楼大厦，很明显。而且如果是晚上的话，站在金门海滩还可以就是看到就是对岸大楼照射投射下来的光。那当然这两个地方距离这么近的话，其实不只是就是一定应该说他们一定会发生一些关系，而且在过去其实两地直接就是一个同样一个生活圈了嘛，只是因为1949年就是两岸分治之后，金门跟厦门被拆开了，然后呢金门跟厦门之间的这个界限变成冷战的最前线。当然之后小三通的时候有恢复这样被切断连结，但是也因为这样，金门反而成为就是蛮多台湾人，特别是我听到有些比如说在大陆经商的台湾人啊，他们会从金门就会先飞到金门，然后再坐船去厦门，然后再去中国大陆其他地方，所以这变成一个中转地。那可是最近大家也知道，就是两岸局势在这十年其实变化很大，那这一集我们就要来说一下这金门跟厦门之间的故事，之间的关系到底对于金门现在在这个情势之下，或是金门过去要怎么样就是自处。然后呢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金门岛上旅行的时候，除了我们接下来介绍很多战地的文化，然后呢洋楼的这些就是遗迹以外，跟对岸到底有个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听到什么故事。
好，不知道现在大家听到哲瑞开场有没有已经就是跳掉了。我觉得可以存活到现在的观众应该都是蛮忠实的观众。
没有，你不能把我们听众想象这么笨，我们听众是求知欲非常高的，他们是热爱知识的，他们是很想要有这种内容。
好，
对，那其实最重要就是你作为这个我们唯一的就是可以说半个厦门代表，你先来告诉大家一下，就是你这一个九月份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去金门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 差异呢，或是就是跟你小时候住在金门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连结？
老实说啊，其实我去金门之前其实期待还蛮大的，因为主要是毕竟现在已经很久没有机会回到厦门，然后我会期待说金门可能是跟厦门一个很深的连结，非常的相近，然后可能会甚至是有那种回到故乡的感觉。可是总结来说，这个感觉其实是不强烈的，尤其就无论从美食啊，从景点啊，除了我们在海滩上喝酒，然后可以边看着厦门的夜景以外，其实这些连结感觉在就这几十年的两岸的局势的影响之下，好像已经非常的薄弱了。
希望大家听到Chris这段的时候，不要才真的跳掉。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个问题问得太难了，我们就问一个简单一点。当你第一时间就是站在金门的海滩上，就是第一眼哦，然后我告诉你说，对面那就是厦门的时候，其实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我认不出来，因为我生活区域其实不是靠着海岸的，然后我也从来没有就是在可能在海边去回看那些高楼大厦，那些发展的很繁华的城市，而且甚至在我离开就是跟厦门的连接比较薄弱的这十年里面，其实厦门反而是发展最快的这十年，所以对我来讲也是它变成是某种在有种某种海市蜃楼的感觉，因为就是非常的梦幻，然后非常的不真实，你完全不会觉得说那个是你一个曾经的家乡这样子。
很有意思是，其实我自己当然我没有住过厦门，然后我第一点感受到其实是单纯的就是震撼，原来距离这么近。因为我们从小，你们馒头跟我一样，就是接受这个台湾的教育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金门位置距离厦门很近嘛。其实第一时间感受到是，就是很直觉，哇，干，竟然这么近，对吧？然后而且它那个近到甚至就是你的手机是会收到中国移动的这个讯号，对吧？
对啊，
然后还有，其实这有另外一个点是，就是这一次我去才发现，就是我们在订那个住宿的时候很有趣，我们用 booking.com 订的时候，它会显示我们临近我们住宿地方的景点，就全部都是在厦门。
对，然后再加上他们是应该同属都福建省，
对，
跟厦门同福建省。
这边我其实想要讲另外一个我没有跟你们讲过的故事，
什么？
就是我去金门的时候，其实我有偷偷的下载了 Tinder 来玩。然后里面对里面收到的人全部都是厦门的，
干我屁事啊！
这很有趣哦。如果大家就是想认识一下对岸的同胞的话，我觉得可以试试看用这个方式。
难怪你在金门的时候跟我们说晚上你都是跟着我们，就是没有，所以上面都没有金门用户哦。
不行，你有十秒消弭那个歧视。金门的人怎么样？
可是我从来没有收过金门的人，就是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任何一个金门人，
但金门还是个很多亲切人的地方，对。
什么什么？
他说在金门还是不是？这跟金门亲不亲切无关。我们只能说，
我不会接。
我刚才抛你那个可以消灭，
因为我没有
稍带歧视语气的一个那个。
我哪一个句子？
没有，我们只能说 Chris 是金门岛上唯一一个在使用 Tinder 的用户。好，我们讲回正经一点的话题，就是其实呢，之前我们有说过，就是我们在金门最常住的地方其实是叫做古宁头嘛。然后在第一集的时候，那个主恩，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聊就是认识金门那集的时候，他也说他去打工换宿的地方就是古宁头。那这个地方其实也就是我刚才说，就是金门的西北角，然后距离厦门是最近。那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特殊的景点，就叫做北山波音墙，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有稍微听过。就是即使是没有去过金门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就是这边现在呢是作为一个观光景点，然后很著名，就是他现在会播放邓丽君当时候就是他来金门的时候录的一些就是向对岸广播的招响。
应该说他一直都在播放这些。
对，但是以前就不是就是一直重播，以前是说每天会有不一样的人，然后呢进行不一样的广播。
可能是一些比较有名的人，他会
录
一些。
有名人偶尔会来，像邓丽君这种肯定就会来。那为什么邓丽君会来，就是因为其实他的歌是从东南亚就红回来的嘛。 然后不止在台湾，其实在整个华人世界，邓丽君都是蛮有名的。所以以邓丽君作为号召，在这个地方向对岸广播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嗯，对。然后除了这邓丽君以外，之前也会做一些就是闽南语啊，或是国语，或者我们说普通话的广播都会有。然后主要当然就是讲就是台湾的情况有多好，或者是我们说中华民国统治底下有多么好。对，可是很有趣的是，就是刚开始去的时候，就是其实你们两个都有问过我，就是对岸到底现在听不听得到，就是现在变成景点之后，邓丽君的那个重播，对岸听不听得到？那我们就问一下 Chris， 你小时候有听到吗？
我想我小时候应该是已经没有了这个对两岸统一的这宣传吧，我猜
应该是，对，应该是比较少。
对，但是我想应该我们家那些老人家是会听得到，因为像我妈其实她最喜欢的就是邓丽君。嗯，我不知道跟会不会跟她小时候在厦门的就是生活经历有关。
那你有听过你爸妈说过就是小时候关于这个金门啊，或是关于就是中华民国，或者我们就说台湾的这个状况？
其实也比较少，但是对于台湾感觉会蛮亲切，对他们来讲，就是好像我父母其实他们在成年以后，他们出外打拼啊，很多时候比如说他们会去先去澳门，然后他们马上就是去澳门下一个目的地去发展，就是其实就是台湾，就他们很可能会来台湾旅游，因为他们知道台湾也讲闽南语嘛，对不对？或台语。
所以你的爸妈就是曾经来过台湾旅游？
应该说他们有尝试来过台湾发展一段蛮长的时间。
哦，
可能是
做就是找一个正业，
对，想要做点小生意之类的。因为其实蛮多厦门人也跟台湾人其实有蛮大的连接在这边。
嗯，那后来是为什么就是没有成功？就是后来是因为这一点，所以你们移民到澳门吗？
一开始是先到澳门，但是澳门那时候90年代时候其实有很多就是社会动荡啊，然后经济又非常低迷，然后他们就来到了台湾。但是他们来台湾之后，其实又发现台湾在那个时候，又恰恰正在走下坡。像我爸前2年有来台湾的时候，他发现说，哎，好像忠孝东路上的建筑跟30年前、20年前都差不多这样子。嗯，对，那他对他来讲，这是一个蛮震撼的事情，因为像澳门他，
失望吗？
对，算是啊，他会觉得说，好像跟中国大陆或跟澳门的那些发展的那个步调完全接不上来，他就会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子，明明是一个可能国际大都会这样子。
原来台北是国际大都会，这我第一次听说了。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这样会不会得罪到一些？
不会不会，我自己是土生土长台北人。
OK，
我可以作证，我们是天龙国，但不是国际大都会。
OK，
我就是继续问你好了，就是以前呢、啊，我们都很常就是有一个怎么说，有一个算是小故事，因为金门厦门距离这么近嘛。嗯，然后很常就会有就是有人就是比如说游泳过来或游泳过去，就是偷渡。
对对对对
对，那你以前在厦门的时候，你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
其实是没有，因为如果假设比如说一个可能大陆人、中国人他偷渡去厦门，我猜中国媒体也不会特别去报道吧？
他偷渡哦，他偷渡来金门？
对啊，对啊，嗯，
有可能对，但是有没有人偷渡过去的？
我还真没听过这个，比较少。嗯、
对，可是我告诉你。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你知不知道有个人叫做林毅福？
哦，我知道，我知道
林毅福吗？
可是他是去厦门吗？
他是就是从金门，就是偷渡到对岸。
他是哪个年代的、啊？
他应该是70还是80吗？就是其实不是，就是真的很紧张那段时间，就是不是说就是有太多的热战时候、嗯，对。但是他那个时候去就很有名，是算是蛮怎么说蛮。
他好像后来还取得蛮大的成就，
对，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是。怎么说？就是在台湾是高学历的学生，应该也是我们台大的、嗯。然后只是他那个时候自愿去金门做一个，就是好像是一个连长还是排长，就是自愿去从军，然后呢变成那个军官学校。可是就他就抱着一个篮球，然后就游泳过去。结果呢，因为他在台湾念的是经济学嘛，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后面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需要很多这种经济人才，所以他就变成就是江泽民的顾问。经济顾问，所以后来就像你说取了一个蛮高的地位。 对，但是自从他抱着这个篮球偷渡过去之后呢，篮球在金门就变成违禁品，对，就不能有篮球了，不能有就是充饱气的篮球。
对，我刚发现一点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刚刚不是说你离开厦门的时候是厦门发展最繁盛的时候，那很巧的是就我们去厦门的这段期间，就是从金门然后到厦门的这个旅程，刚好是好像参与到厦门发展最繁盛，甚至是一个指标性的情况，就是他们在办金砖四国会议。
对对，2017年的时候，
嗯，我们好像反而参与到，就是他甚至是可能是发展到繁盛，甚至有点，我觉得是有点非日常，可能是不是平常厦门的那种感觉，
就是可能感觉就是为了一个，比如说奥运会，你会建很多什么场馆、场馆，然后他为了这个金砖四国的会议，他也许是做很多基建。
那你近3到5年回厦门看过吗？
有，我有特地有自己偷偷的回去，就是没有跟爸妈讲，然后偷偷回去，因为我想说每次回去都是要应付一对亲戚啊，然后一对饭局什么，然后那次就算是比较低调自己回去，然后回去爸爸就是生活的地方鼓浪屿，就是现在一个很有名的旅游景点嘛，
住鼓浪屿，有钱人
对，然后可是变成说有点有趣的是，我算是1/4的鼓浪屿人嘛，但是我现在进鼓浪屿是完全是非常困难，因为游客实在是太多了。
对对对对，
就是它变成说你要坐个船啊，然后你可能要排个半小时队，然后你进去那个旅游体验也是非常不好，你就会想说一个这么小的岛为什么可以塞这么多人。
对，我们也排过那个队
这其实跟金门的那个对比真的是天壤之别。
对，
所以他的那你怎么你对于厦门城市的观察有发现什么他的改变吗？
就你回去之后。
我那时候回去其实我没有，就是我是搭公车为主，但是我知道他还有比如说 BRT 的落成啊，然后好像最近还有地铁。
对对对对
对，然后沿海好像就是对着金门的那个海岸嘛，就是他建了很多高楼大厦。
对，这边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是当然是就是这个真实性是就是很低的，就是因为厦门的东岸就是新开发的嘛，也就是现在在金门看到这一侧就都是高楼大厦，这个其实是他们新开发的
光啊。
对，然后他们就有些人就会说，有些有心人士就会揣测啦，就说这其实大陆为了要也是宣扬，就是哦他们现在金改之后发展很好。
哎，我还以为真的是这样子
他特别盖了很多高楼大厦，那其实那些高楼大厦可能不一定在使用。对，然后是只是为了要给厦门，给金门就是看一眼。对啊，但是也有可能，他有可能是特别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发成就是新的区域，就是可能像我们说我们的老一点那个新一计划区是新开发。对，不过我觉得也蛮合理的是，就是其实如果不在这边西边开发，就没有其他地方比较好了嘛。就是它中间毕竟是还是山，
因为它以前好像在经济上其实是偏向比如说货运啊，
对，
这另一种的经济类型，然后近年好像就比较偏向比如说金融业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济类型这样子。
对，那我们在那个金门看到对岸那些大楼基本上都是经贸大楼嘛，还有一些就是贸易，就有些有点像我们世贸的这种大楼。
对对对
对，那我觉得我们其实这个感觉啊，还有这种跟就是边界上描述差不多，我觉得我们说一些就是实际上生活相关的，像你刚才说，就是金门厦门其实原本是依靠这个货运，那个起家嘛，因为它其实是最早一个就是通商码头，就是那个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帮大家再复习一下历史，不要跳掉哦，很重要哦，就是鸦片战争之后。就是中英签订的第一个，我们说就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放的那个五口通商，厦门其实是第一个嘛。
对，
就是那第一批的那五个，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就是厦门开始以这个货运然后发达起来，就是港口的领事。对，然后鼓浪屿也是后来就是被英军租借嘛，被英国租借，然后作为
鼓浪屿上面也有一些洋楼。
对，鼓浪屿上面也有蛮多洋楼，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但是那些洋楼又跟金门的，我们之后会介绍金门洋楼不太一样，是金门洋楼是那些到东南亚打工然后赚到钱的那些人，他们回来之后盖的。 可是鼓浪屿上那些就是真的就是殖民者他们盖的比较多，对，所以风格上就蛮大的差异，然后融入元素也很不一样，对，这点大家是可以看一下，不过可能就是去鼓浪屿的时候要排队，要忍受一下这个痛苦。
对，没错。
之前那个就是前面的时候，那个我们请到那个金门来宾 Lena 有说过，就是其实对于厦门人来说，金门是一个蛮适合周末然后来旅游放松一下的地方，
就是悠闲放松的。
又感觉他们能够放松的地方，鼓浪屿已经被游客塞爆了。我就说一下吃的吧，对吧？毕竟 Chris 最喜欢吃，我们从就是很前面的时候他讲杨枝甘露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对美食要求很高了。
对，
你先说一下你在厦门吃的东西到底有哪些美食，对吧？
好，我就推荐两样，我详细的讲一下这两样。那我这两样其实都是台语名字，就是一个是沙爹咪，沙茶面，然后另外一个是土笋冻，土笋冻。那为什么先讲一下这个土笋冻好了，就是大家可能听到土笋冻会知道会想象说，哎，是笋做的冻，
感觉很素哎。
对，可是其实它不是，就是它的外表了。首先我先形容一下，它就是有点透明，有点像果冻的感觉，然后里面会有一些一条条一条条的一些黑色白色交错的一些条状物。那它这些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昆虫，
昆虫
就是一种虫，我们一般就是会形容它是一种虫，可是其实我没有 exactly 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它吃下去的口感就是你吃果冻，然后里面的料就是脆脆的，然后会配那个芥末去吃，所以吃起来其实在夏天吃，然后配芥末配一点酱油，其实吃起来蛮爽脆的。
你知道你是我听到唯一一个人就是把土笋冻，就是你刚才说偷笋党这个东西描述的这么优美，就是这么的玄妙的食物，
是他真爱吧。
那其他人到底，
因为你刚才讲那个昆虫那个什么，你那个对他已经就是太善良的描述就是听众我不知道，
他应该是那个土笋冻的那个宣传大使。
土笋冻其实他那个虫就是沙虫嘛，你就讲他是沙虫嘛。
沙虫我不
是，沙虫是什么？就是大家如果去沙滩上看那个在那个沙子里面转一转，是一个白色一条一条的。那个时候我们去也有同学带我们去吃，
就先不要
连哄带骗的带过去，
这样观众就不敢尝试啊，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我要做一个负责任的这个主持人，我要先警告大家，因为我这是切身之痛啊，我当初就是被骗去吃了。
对啊，我们就是连哄带骗被带过去。
为什么它叫土笋冻？它为什么冻呢？因为它就是把这个虫做的像，就是像
果冻
蛙桂嘛，对不对？
对对对，
它其实跟蛙桂一样，也是一碗，可是它切了好几块。对，然后那个虫就是冻在那里面，就已经变成白色一条条了。然后就是切成好几块，你也不知道什么，你没仔细看，你还以为是那个米线掉在里面，然后被包住了。
你这形容我喜欢。对，但是这个是我从小吃到大的美食，而且是我每回可能两个就是暑假时候回到厦门的时候，我真的是哭着闹着都是两三天就要吃一次的。
你享受它什么样的滋味啊？
享受它是一个，
因为我们在吃的时候有一种感觉，是因为它好像配的酱料蛮重的，就是一些比如说甜辣椒酱或者是芥末酱，所以我们
辣椒酱，
我甜辣酱嘛之类的那个，就红一个红色的酱。
哦，我自己是
有点像我们肉丸那种。
就是、对，
我自己是只会配一点酱油，然后一点芥末，然后它的其实主要是吃它的口感，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腥味嘛。那可是它也没有其他什么的味道这样子。哎、你们现在两个表情好像我在吃什么奇怪的东西。
所以处理的优秀就是它不应该有什么味道，因为我怀疑是那个酱料是不是想要压住那个腥味还是什么东西。
我印象中是没什么味道，
对、啊，因为看你就沾的非常少，就少量酱料的状态下，应该就是有高品质的是，就是没有什么味道。
而且其实你在路边摊买的，其实不一定是做的非常好。它做的不好的时候，它有点像是你果冻，然后你放在室温底下，它就有点融化掉的那种感觉，
好像也没那么夸张，好像
对对对对，像超级恶心的，其实这样不好。
我们是店铺的，
对，对。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还喝了一个就是沙虫的汤，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喝。
哎，我倒是没喝过。
它那个就是你看出来，它就是一条一条虫飘在水里，
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吃沙虫？
土笋汤。
我问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沙虫？不是他们，
我们是带观光客来那个探险的心态。
好，我下次会去尝试一下，然后再告诉观众们。
好，没有问题。
好不好？
期待你的分享。
对，那接下来就是沙茶面。其实厦门的沙茶面就是它的台语是沙爹，可是跟我们一般所认识到的，比如说港式的沙爹啊、马来西亚沙爹，或是台湾所吃到的
沙茶其实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像是什么沙茶鱿鱼羹啊，我原本
假的，
对，我原本来台湾以前以为沙茶鱿鱼羹就是跟那个沙茶面是同样的一个味道，可是完全不一样。
嗯，现在感觉好像比较接近那种新加坡那种拉沙米吗？乐沙吗？是吗？还是其实
他就不准你拿其他的美食在那边比喻，在那边他刚不已经排除了说他不是台湾的，他也不是马来西亚的。
嗯，你要我怎么形容它吗？我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厦门的味道，因为其实我真的没有联想到任何跟它比较像的。
所以你在台湾没有吃过，完全没有吃过一样的？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好吧，那我们就留待听众有机会去厦门的时候自己吃看看。
对，这个也是非常推荐的哦。
然后另外一个 我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是，不是汤的，是干的，它好像叫拌面吗？
对，其实就拌
米
吗？
对，
对，就是拌米。
这个我倒是没有太大很深影响，它跟台湾的拌面有什么不一样？
我记得是花生味，
蛮不一样。
酱
对，
花生味，
它有一点像台湾的麻酱，可是没有那么腻。
对，哦，
对。然后我不知道它确切混了什么，就是可能混了一些就是调油吧，就是让它没有那么腻，就是用油把它化开，可是那个油又不会浮起来，就是它跟那个花生酱融在一起，就是我不知道。对，但是挂米是我觉得
它是凉吃还是
那种虚玩？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是
好妙，
你完全不知道。
对啊，我都只吃两样东西，就是土笋冻跟那个沙茶面。
那就是沙茶面，我也觉得很好吃。可是我如果就是比如说今天去厦门，然后只能吃一个东西，我会选。
哎，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刚问题，就是它拌面它是凉的。
热热的，热
热
的，
它是那个怎么说，就是面，然后放到滚水里面煮熟之后沥干，然后放到碗里面，然后酱汁淋上去，你自己去把它拌。
哎，那你有吃过广东的捞面吗？跟那个有什么不一样？
捞面是硬的嘛，而且它面就不一样了。捞面是有点像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哎，比较脆那种。
这就看得出来，其实你对广东的美食没有很了解。其实广东的捞面，它的面的类型其实可以多达十几种。
可是广东捞面它是有内馅的吗？
内馅
就有料的啊，
哦，就会有一个可能配个牛腩。
对啊，
对，
然后对它，但是挂面就是没有，就是它就是酱。对，
我觉得它一个好吃的点是它不只是一个面，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那个是一个好像卖很多美食的一个综合型的美食店，
综合小吃。
对，
对，
所以我们可以点很多，比如说主菜啊，然后小菜来配那个
面。对，而且那个很老实，就是他还是买票，你知道吗？
买票
就是
两餐券的感觉。
对，就是你要先到柜台说，哦，我要点什么点什么，有一点像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譬如说我们现在台大的有些合作社也是。
嗯，就以前的那个大一女不是要买那个100块一张，然后50块一张的那种餐饮券的感觉。
对，然后就他会标价，假设那个挂名是40块，那你就可以直接买一张40块的券，然后呢跟他到那个在煮挂名的那个台换一碗拌面。嗯，对，他有个先有一个小柜台，对，然后要买那个券。
哎，说起这个美食，其实我想到有一个美食，其实跟金门蛮相近的。嗯，就是金门的那个蚵仔米线，其实跟厦门的蚵仔米线粿是很近。因为金门的蚵仔米线，我印象中它就是我们上次去吃那一家，其实它是
阿中小吃。
对，它是比较煮的非常软烂的，
稠吧，比较稠一点。
对，然后就是你几乎吃不太到那个面线的感觉。嗯，就是你在吃一个羹汤。嗯，然后偶尔也是，就是他用，我不知道他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方法，可是就是会比较腥味比较重一点，但是其实跟我在厦门所吃到的那些他们叫米线粿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像。
我记得你那时候拿一个很妙的来评价，你就说跟你家里的味道很像，是这样吗？还是跟你家里妈妈味道还是爸爸味道？
哎，我真的有讲过这句话吗？因为
有，
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在追问说，哎、欸，
哦，应该是家乡的味道那种感觉吧。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在追问说，哎、欸，是我不知道爸爸还是妈妈，就是，哎、欸，那这样子是
爸爸他妈妈不会煮饭的。
对，哦，哦，爸妈不会煮饭，所以爸爸就是可以开店的等级。对，我印象中是这样。
我自诩为这样子啦，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们家的爸爸是应该可以开店这样。哦，我记得应该是说他处理蚵仔的那个方式。它是跟一般的台湾的蚵仔米线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台湾一般蚵仔米线其实它你吃到的更多是那个口感，然后它把那个腥味处理的比较干净一点。嗯，但是我们家其实是蛮喜欢那个蚵仔的鲜味。
腥味，
对，
嗯。那除了在金门除了这个海客，就是因为在金门应该是叫海客面线嘛，
嗯，
对吧？
对。
你还有吃到其他的东西吗？就是不一定要跟你家，不一定要跟你爸煮很像，但就是有没有其他好吃的东西？
像广东粥啊，广东粥我真的是一吃难忘，就是我到现在还，我觉得早餐时候吃广东粥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可是它其实跟广东的感觉又没有很像。
那它那个广东粥跟你在台湾吃的有什么不一样？
你说台湾的粥吗？
金门的那个广东粥，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差很多。
没有，我是说金门的广东粥。
对，我就觉得金门广东粥跟台湾差很多，你自己有感觉吗？
有，就是它的粥底其实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粥底，但是它处理的那个方式，它好像是把汤跟粥 是分开的嘛，它有一个，
我不知道确切怎么确切是不是分开，但是它其实叫做粥米啊。
嗯嗯，
就他是把粥煮到就是也是那种米粒就是已经看不太到了。
对，这个其实这一点就比较像广东，就是我们吃粥其实也是吃那个、嗯、不会吃到有米粒的感觉、嗯、比较是吃那个米香，然后再配上比如说肉丸啊，然后一些猪的内脏啊、嗯、或是牛的内脏，这些就是味道比较重的去配那个粥，其实那个风味就很好。
嗯，就是已经煮到都看不见颗粒，没有粒粒皆辛苦，都糊成一团了。
好，我这一段会剪掉。
好，那其实我自己就是，我觉得可能问你，我因为其实我自己啊，原本想要问你，就是很多是关于，譬如说，以前我们都会听金门的，就是一些长辈说，可能比较紧张的时候，他们躲炮弹。包括我们自己在金门的时候遇到一些民宿老板，如果年纪比较大，他们都会说，哦，他们以前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啊，就是可能就是，随时都要进到防空洞，
嗯，
然后有可能是你放学回家之后，然后晚上有炮弹来，然后你躲到防空洞之后，隔天去上学就发现同学没有来了。那同学没有来之后，大家就都知道为什么，就没有问了嘛，
嗯，
就虽然有防空洞，可是有时候那个炮弹就是很准，就刚好炸进坑道里，那炸进那个洞里，那还是会死人。我其实原本自己是想要问你说，就是你爸妈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为毕竟相对于厦门来说，它应该也是一个前线。
对，但是我想可能是厦门整体也比较大吧，然后就是跟金门不一样，你金门可能随便炸都很可能会炸到一些居民啊民房啊这些区域、嗯、但是我不知道就是金门的这些军队炸厦门时候他主要是炸什么区域，但感觉很可能跟我爸妈的那个生活区域就比较没有相关、
嗯、有可能就是打不到那个厦门的西安那里。
对对
对,
对，
或是就是确实就是打那个炮阵地。
对，但是
可是我们的炮弹曾经把厦门火车站炸掉过，你知道这件事吗？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那因为我自己在厦门的时候，其实是有看到一个很大的防空洞。
嗯，
然后他们那种防空洞就是可以躲，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在金门看到防空洞都是比较小、比较小的嘛，就是比较少。
那些算是防空洞吗？
对，就是他那种都是因为。毕竟金门跟厦门即使就是大陆没有金改，就是厦门原本也是城市嘛，
嗯，
那人口肯定是比金门多很多。
对，
那金门的那些防空洞就比较像村落可能这两户共同有一个，所以都是很小很小的，可能只有在京城啊有一个比较大的，我们也有需要去看，就是没有来不及看，就是在那整个城市底下的大防空洞。对，但是在厦门我是有看到那种就是很像一个大隧道，你知道吗？就像比如说辛亥隧道那种长度，
可能是依山而建的吧，对吧？
对对对，哎，你知道那个吗？
我有听过，
在一个庙旁边那个，
蛮多防空洞。
对，他们那种就是底下也是就是很大，然后而且是就是四通八达的，然后 那个时候现在已经变成像你说，就是它因为它依山而建，所以它其实是穿过一个山，现在已经变成像那个穿山的通道。
哦，
对，
所以就
你知道我在说哪一个吗？可能不清楚，
我可能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其实有蛮多这些隧道的。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看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也是他们的防空洞。然后那个时候厦门也是有这个防空工作委员会，就专门在处理这种市民的防空，但就不是军队。对，这我不确定，然后我没有太仔细看，但有可能就是这一点上是不一样，就是在厦门的部分防空是军民是分开的，军队自己处理自己的防空，然后
就是跟金门，
对，但是金门因为后面也有战斗村的制度嘛，所以它其实整个是比较军民是一体的。对，这也蛮特别。对，但是我当然相信，就是可能你也没有机会跟你爸妈深聊。
对
对，但是这一次去，其实我发现最令我惊讶，就是带了一个厦门人去金门，最令我惊讶是当地的金门的老一辈的阿公阿嬷，其实看到 Chris 都很惊讶，
倍感亲切，
对，很亲切，就是马上就开始哦跟你聊天，然后
可能也是因为我台语比较好嘛。
有可能呢、欸嗯。
对，你还，然后我们还记得在那个烈屿那个双口村的那个，不是双口村，烈屿那个黄厝那个阿伯嘛，一直要跟 Chris 聊天。
对，
就是我好像讲了一个通关密语的感觉，我就讲说
我
是 M 来，
对对对，
然后他就突然间就是
M 哦，
对，那就是
开关打开，
你看他的表情就突然间不一样了，然后他就是越靠越近，然后他又有点中听，所以我们跟他对话其实有一点点困难，但是他就很就是用尽各种方法想要跟我们去聊天，知道更多到底我们是来干嘛的啊，然后我们是不是真的从大陆过来啊，这样子。
对，而且他一直会提到他年轻的时候捕鱼的那个联系嘛，
嗯，对对对，
捕鱼的时候在海上遇到厦门的船员啊，然后什么那些故事，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就是我前面他们讲了一大堆，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可能观众一开始就想要跳掉，就是这些什么金门跟厦门联系啊，对啊，我也不是金门人，
跟我啥事
的，对，我也是不是金门人，所以我知道也都是就是看书然后就是了解，可是这一次带你去我是第一次就是仿佛看到就是书本上写的东西，就是活生生的，就是在活生生血淋淋的在我眼前重现，就是金门跟厦门的连接就体现在黄厝那个北北跟 Chris 的那个交流身上。
嗯，
对，可是很奇怪，为什么你听不懂他的闽南语？要我帮你翻译？
好像自诩为闽南语比较好的人。
很尴尬的是，他有点像是国语掺杂闽南语。
没有没有，他都讲闽南语。
没有没有，他后面有一段，他发现我听不懂之后，他就讲国语。
那是对你对啊，那是他调整的方式、啊。
但是他的国语我更听不懂。
李尤博，李尤博，
不行啊。不过其实那如果不是那个阿伯，我们其实遇到的还有其他人，还有也是同样在烈屿，可是其实因为烈屿其实相对于金门岛离厦门又更近，
对
对吧，在烈屿这个双口村我们就遇到一个阿嬷，也是很热情的招呼我们，
而且 我想可能跟他们的谋生职业有关吧，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他们以前是捕鱼的嘛，
嗯，
那渔民在海上肯定会写多一点吧，对
对对对，
所以他们的那个感情跟亲切感可能肯定会更强烈。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最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说是令人比较哀伤吗？或者就是、嗯、啊，就是肤浅的感叹一下，就是历史的悲剧。就是一开始提到，其实金厦原本是同个生活圈嘛，
嗯，
所以金门人很多，不管是买什么，就是日常生活用品，或是买一些可能比较比如说好一点的衣服啊，或者甚至要盖房子的那些建材，
嗯，
砖头啊，然后瓷砖、啊、都是从厦门叫货。所以原本其实两边的就是生活圈是很近，你就开船到那边买个东西，不管你是单纯去采购，还是你就是商人，然后去进货，都是很稀松平常。所以也有就是那个时候1949年古宁头大战开打的那一天的时候，刚好有金门人到厦门去买东西，然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回来，就一直滞留在那里，然后要到两岸开放探亲的时候才可以回来。那些人也变成一个很特殊的人，就是我们现在就称之为治下金门人、啊、
嗯，
对吧、啊？当然你应该是不会有机会遇到、啊、就是他们就是几百人，
但是其实有听过这些故事、啊、
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吗？还是
没有，就是有依稀听就是爸爸有讲过，其实他们知道厦门有很多是其实不少、欸、可能有几百个以上的人其实是从金门，就是那一天，因为他们其实那时候的 海运其实非常繁忙的，就是他们
交流很往、对、啊、
对，
那么多船，然后开个渔船就可以到了。
对，然后真的就是永远都回不去这样子，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的贴身，这么快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啊，就是那个时候我看到一些就是资料的时候，就是共军在炮击大灯岛，大灯跟大城跟小城，就是另外两个原本也是划在金门县的岛的时候，其实金门人都还是就是隔岸观火，就是想说就是战争没有这么快会到来，就解放军马上就是登陆，就古鱼头战事就爆发，所以就是前面说的这个联系就戛然而止，对啊，当然好险是后面小三通有恢复了。对，只是现在因为疫情又切断，所以我们这次去其实蛮可惜，是没有能够有机会就是坐船到厦门。我觉得这应该是你自己觉得最可惜。
对，其实因为我们原本在，我记得我们去年其实就有稍微聊过，因为认识 Alan 的时候其实就知道他很喜欢金门，然后那时候我一直都想要从金门，然后从金门再坐船去厦门，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也许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看待厦门的方式，也是一个从台湾这边然后一直顺着旅游过去回到厦门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这样子。
对，就是没有可能你也没有想到要从这个方向回到厦门。那其实我刚刚那个烈屿双口村阿嬷，我还有一个没有讲，就是你记不记得他那时候说，就是我们其实去双口村的时候是去看一个他家旁边的小碉堡。
对对 对, 对，
然后他就哦，他因为那个去看那个碉堡一定要经过他家的庭院嘛，然后他一看也知道我们就是来看这个碉堡，然后就很热情的说，哦，你们要来看那个碉堡，然后呢就我们就问他说这碉堡什么时候盖啊，他说那个阿嬷现在已经就是都怎么说花，就是
应该都八十几岁，
对，然后他说那个碉堡是他十八岁的时候盖的，然后就在那个什么就是八三炮战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以前年轻的时候都躲在那里，我还记得他说什么 M 军队来一席尊啊，就躲在那里面。对，那时候我就想看着你，就是，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亲身去看的那个碉堡，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小小的，你说它是一个防御工事嘛，可是它真的是小到随便一个炮弹都可以把它毁掉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想说它经历过这些可能炮战啊，敌人真的是打到你家门口的时候，他还可以从十八岁活到八十几岁，就是他对于那个记忆，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很特殊意义。
对，我觉得其实军事记忆，或是说跟军事生活有关的记忆，就是他可能不一定实际上当兵，这一点其实也是金门，可能如果你只是去看金门的，就是军事景点，不一定能够感受到。对，那我们之后会特别有一集讲这个跟金门有关的军事记忆，然后也希望提供听众朋友另外一个去金门的时候可以注意的地方，就不只是去看那些冰冷的坑道啊，然后冰冷的那些旧的那个军事设施。
说到那个阿嬷的故事，其实那一天我记得是我们在要离开烈屿的时候，就是它是我们最后一个行程嘛。
对，
其实我们觉得烈屿其实一直都蛮单调的，因为它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没有一些开发过程痕迹，然后甚至它的景点都是完全没有其他人的，就我们而已。对，然后那天其实跟阿嬷的聊天，就是她也很热情，她跟我们聊到，就是说到一些跟她十八岁的时候盖了这个小碉堡啊，然后她讲起以前的那些打仗的场景啊，然后还聊到就是我原来我是厦门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感觉好像就是在跟他的孙子们，就是在讲一些就是他以前的一些故事这样子。
对，那一段我也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特别是他听到就是我跟馒头嘛是从台湾来的，然后他就立刻很兴奋就说他现在儿子也在台中，然后呢就是在台中工作。我觉得啊，就是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揣测，但就仿佛很像是我们是给他一个就是小小的，就是怎么说小小的那种想象，就是既然有台湾的人可以就是远道而来特别来看他家这个碉堡，那台湾也不会很远。 仿佛就是他的儿子，随时就是可能明天或是下一个时刻也可以像我们这样突然就出现在他家门口。嗯，对，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当然这是已经比较有点揣摩他的想法。
揣测，
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些游客去那边的意义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其实也蛮重要的，也许就是一个可以分享的对象，可以陪伴对象。因为到最后其实他也叫我们问我们说令被假扎等了，我可以传接这样子。那其实就是那一刻，但因为我们后来行程可能比较赶，我们就拒绝他，但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是很想，就是无论是他把我们当作客人，或是把我们就是当作一个亲人的替代品也好，就是他还是这些猎鱼老人们其实还是需要这些陪伴的。
所以我觉得对我们跟对我们这些游客跟对他们来说，就是这样互动应该就是会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在。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当听众朋友如果有这个心，就是去金门的时候也可以不只是就是走马看花，有时候可以停下来，然后可能稍微跟当地人也多一点交流。当然不一定要找阿公阿嬷，如果你怕自己就是可能台语不够好的话，对，其实他们不管是就是老年人还是中年人，还有甚至是稍微年轻一点，他们都蛮愿意跟我们交流。包括我们第一天住的民宿的老板是一个跟我们差不多的20-30出头的年轻人，他也愿意跟我们聊很多。然后我们在后埔这个模范街，就是现在那个很有名的商店街，遇到一个中年的老板，然后他也跟我们讲了很多就是可能金门人当地的这些视角。对，包括可能我们以前作为本岛，就是台湾本岛人不会想就是金门原来是这样看待事情。
就像是之前那个金厦通水的例子，好像台湾本岛人好像多半都就蛮不理解说为什么要跟厦门通水，
就跟厦门买水。
对对对，但其实金门人好像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其实是就是非常民生然后非常必要的。
对，而且我觉得也是可能理所当然嘛，就像我们前面讲，原本两边就是有共同生活圈，而且金门第一个我们也知道金门就是雨下的很少嘛，对吧、啊？那他又没有说什么太大的地方可以盖水库，又没有什么河川，对吧、啊？那如果你不让他解决这件事情的话，那又要有那么多观光客去那边，肯定也是要用水用电，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只是我们去的话就可以有一个机会是理解一下他们的视角。
对，因为其实金门自古以来都是一个比较贫瘠的一个地方，像我们去参观有一个小学，就是它作为一个以前是小学，然后现在作为一个博物馆去展示的时候，它就有提到说，我们之后也会提到就是为什么这么多金门人会
必须要下南洋，
对，下南去打拼，然后再把这些外汇寄回来，然后再再建设自己的家乡，
为金门的公共社会有一些贡献。
对，所以说到这个就是金厦通水问题，其实我一直其实都没有很理解说到底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是这么迫切，直到我就是从那个海滩上看到金门跟厦门这么近的那一刻，其实我才意识到其实他们虽然是现在是两个权力的范围，但是其实他们
的连结还是没，不是说就是能够那么轻易的斩断，而且也没有就是要把它斩断必要，毕竟我们已经不是在一个冷战了。
对
对、啊、而且这件事情就是其实要亲身去当地，比如说金门那边旅游，然后再跟比如说那边的人做一些交流之后才会感受到的一个体悟吧。
对，那我觉得相信听众听完我们这一集，可能我们这一集就是比较话题严肃一点啦，也其实我没有想到，原本一开始没有想要跟 Chris 聊啊，跟馒头聊，是变得很像哦，原本我们应该是旅游节目，现在变成一个深夜的就是谈话性节目也不错。可是听众应该可以了解到其实金门的面向是蛮复杂的，不是我们单纯想象哦，它就是一个战地，然后现在变成一个国家公园，它其实就是各个东西都是牵涉在一起，就是军事记忆，然后跟这些当地人的生活，还有包括跟厦门的这个联系，以及为什么他们必须要跟厦门有关系，也牵涉到他们的这个自然环境的因素，然后又必须使得他们很多人要到南洋打工，就是找工作。那我们之后就是也会特别做一集，就是讲金门人下南洋的故事。那其实金门下南洋第一站也都是厦门， 他们都是从通过厦门，然后呢五口通商坐着英国人的船，然后呢到南洋。那南洋的故事呢，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再说。这一集我们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我。